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这个系列，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多结果子。
我要继续讲今年我要讲的题目，追结果子。
今天我要来讲一个特别要紧的一个果子，叫做嘴唇的果子。
我今天要讲真要紧的一个果子，就是嘴唇的果子。
我们嘴巴讲的话，会像栽种种了什么东西一样，它会结出果子来。
咱的嘴讲出来的话，亲像种子同款的种落去，就会结出果子。
不一定都结出甜美的果子。
不一定是结出真甜的果子。
你也可以结出苦毒的果子来。
也可以结出苦毒的果子。
请大家看民数记十四章。
咱来看民数记十四章。
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
那个时阵全会众大声嚎叫，那面呢百姓拢在哭。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因讲：“巴不得我早早死在埃及地，也是死在这个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耶和华为什么将我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倒在刀下面？我的太太子女会被掠，我们回去埃及敢不好吗？
这是因为他们刚刚派了探子去窥探上帝要给他们的产业。
因为是派一些人去窥探那个迦南美地，
其中有十位回来报了不好的消息。
其中十位呢报派消息给大家，
他们说那地的居民都很高大，像巨人一样，城墙也很坚固，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得胜他们。
他说那个地方人都很高大，像乌鸦也很高，我们绝对没办法赢过他们的死在他们的
刀。他们看我们像蚱蜢蝗虫一样一踩就死了，我们看自己也差不多这样。
他说他们看我们像草莓一样，一打下去我们就会死去，
然后他们就发怨言。
所以会众就发怨言，
他们都还没遇见，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件事其实还没遇到，
他们还没有遇见那些仇敌，
还没遇到敌人，
可是他们就开始发怨言，
就开始发怨言。
很多怨言都是这样来的，
很多怨言都是这样来
的。那是嘴唇的果子，
这就是嘴唇的果子。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节，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那是因为神要击杀他们，摩西为他们祷告。
上帝要杀这些百姓，摩西为他们祈祷，然后上帝说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他们。
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但是我记得我的应允来咒诅，遍地要让我的荣耀来充满。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
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跟我在埃及跟旷野所行的神迹，犹原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因断断无法度看见我向因的祖先，就抓所要给因的应允的地，既然轻看我的，一个都无法度看见。
他们不是不能得着而已，连看见都不能看见。
因唔那是无法度得着，而且无法度看到。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真的会得着吗？”
所以我来讲，咱真正得着未？
神不太管这些事，神不太，让我们没话可说，神不太这样做。
上帝，不爱和咱无话通讲。
他并不在意有一些人说，反正他没有看见，所以他根本不相信可以得着。
所以有的人说，我都没看见，所以没好得到啊。但是上帝不爱听这种理由。
后面的话，神说，但是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就是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回来说信心的话。
但是上帝讲，那十二个哈去看那个对的人，其中有两个因讲信心的话，因会使入去。
我们再看二十，六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
耶和华对摩西阿伦说，这个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要忍耐因到什么时候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
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
您跟他们说，耶和华说，我记着我的应话咒诅，我要照您所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对待您。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
您的心思要倒在这个旷野，而且呢，您中间计算的人照耶稣也对二十岁以上向我发怨言的，无法度入去我咒诅要予应允予您的迄个地，只有耶和尼的子加勒甲嫩的子约书亚才有法度入去。
神很清楚的说，他要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对待我们。
上帝真清楚讲，伊要照咱所达到伊的耳孔的话来对待伊。
你说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最好想办法不要让神听见。
所以你若咧讲不好听的话，上好你想办法卖让上帝听见。
可是你没办法，神一定听得见。
但你无法度啊，上帝拢都是有听见。
所以你应该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所以你应该知道你爱讲什么款的话。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咱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咱应该靠着耶稣，常常用额肉做祭献给上帝。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这就是那个承认主的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
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嘴唇的果子。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题目就是嘴唇的果子。
我们说它是一个果子，其实它可以结出许多果子来。
我们说它是果子，但是可以结出很多果子。
以色列人在旷野随便的说话，他们以为说我们必能够用舌头得胜。
以色列人在旷野随便说话，他们抓嘴说我们有办法用嘴子来得胜。
这是诗篇十二篇第四节的话，
这是诗篇十二篇第四节。
诗篇十二篇第四节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十二篇第四节说，咱一定会当用嘴子来得胜，因为咱的嘴唇是咱自己的，谁会当做咱的主呢？
你如果认识神，你还是小心一点，不要这样说吧。
咱若认识上帝，最好不参亲像伊那的恭维。
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跟摩西争论。
他向摩西发怨言，跟摩西争论。
你知道他们中间，多的是辩才无碍的人。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很有口才。
他们发怨言的话都很漂亮，像在写诗一样。
因为他们发怨言的话都很漂亮，像像在作诗。
他们总是要说赢人家才会舒畅。
因为他们说赢别人才会爽快。
他就继续这样做。
所以他们就继续这样
说。结果就在一次看起来跟平常一样，他们照往常一样发怨言的时候，神就来了。神说够了。
结果呢，有一次他们亲像平常这样发怨言的时候，上帝来了，上帝说有够了。
他们嘴唇的话语就结出了死亡的果子。
他们嘴唇说出的话结出死亡的果子。
他们的灵性死了。
他们的灵性死。
他们不能够进到神的应许的产业去，
无法度就去上帝所应允的产业。
神对百姓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上帝讲：“我要照恁达到我耳孔的话来对待恁。”
你如果读出埃及记到民数记，你就发现他们说过的话后来如何应验在他们身上。
你去读出埃及记到民数记，你就看到讲，因讲的话后来应验在自己的心上。
他们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二节，刚刚出埃及在红海边的时候，
在出埃及十四章，因嘟嘟啊，行到这个红海边啊时阵，
他们说，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好。
因讲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较好。
你继续这样讲，你就常常要做一个奴仆。
你继续这样说，你就常常要做一个奴仆。
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三节， 他们说，
埃及在六章，
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
伊讲我巴不得早早死在埃及。
他好像很想死哦，
因刚才真爱死，只哩跟我讲死。
你不觉得我们讲话也常常很想死，对不对？
咱讲话嘛，刚才真想要死，
烦死了，
就烦呢，刚才烦啊，要死去。
我们常常这样讲话，
那你是从攻击中的位？
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三节，他们说你要把我们渴死啊！
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讲，你是要让我们嘴巴死去。
在民数记十一章第六节，民数记十一章第六节，
民数记十一章讲，
他们说我们只吃这个玛纳，心血都枯竭了。
伊讲，我刚才特刚食这个玛纳哈，我的心，我的血气已经要高大去啊。
所以他们不只是外面的环境是旷野，他们的心也都枯竭了。
所以唔那是外面是旷野，残因的心嘛是旷野拢高大。
是他们自己说的，
是应该去讲诶。
我们刚刚读的民数记十四章第二节，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个旷野。
民数记在四章讲，巴不得我们早早死在埃及地，还是死在这个旷野这个所在。
小心不要这样讲话好吗？养成新的习惯。
小心唔通讲这种话，爱培养新的习惯。
什么时候你又要习惯性讲这个话的时候，停一下，想三秒钟，想想看我可以换什么方式讲。
如果你忽然间习惯讲出来话，你马上停下来，想三秒钟，看下我该讲什么款的话。
免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所说的话累积的够了，神说够了。
免得咱讲的话，有一天已经积有够呀，上帝讲。不够啊！
我们再也不能够进去神应许的产业。
那么，我到就去上帝所应允的产业。
那一天就在那个最可悲的时候，神这样讲，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
他刚进比差的时阵，上帝安尼讲，
他说：“然，但是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我要记得我的永远旧抓遍地。要好我的荣耀来充满
那些发愿人看的都是另外一方面的事。
发愿的人都是用一种角度来看事情，
他们一面看一遍想一遍说，到最后他们觉得好像世界就那个样子。
他们就这样想这样说，后来就那个世界真的变成他们所想的，
整个世界都很烦，
所以整个世界都让他们很烦，
整个世界都很讨厌，
整个世界都很讨厌。
才不会这样的，谁告诉你的？
其实不是这样。
就在那样的时候，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其实这个时阵，上帝跟他们讲，遍地要让我的荣耀充满。
神没有等到你改变过来了，
上帝没听到你改变过来。
就在你继续发愿，你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对你不好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地方神说他要把他的荣耀充满。
就是你感觉呢，情形真不好，你以为呢发愿的时阵，上帝讲有一挂所在要让伊的荣耀来充满。
主一定会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的。
主一定会让全地充满伊的荣耀。
可是如果你发愿言，你批评论断，你有一大堆不满跟意见，你就看不见。
但是如果你发愿言，批评论断。你内面真多不满跟意见，你就可能看不到啊。
弟兄姊妹，好不好？在这个我们大家都来追求要多结果子的一年。
兄弟姊妹，今年咱大家要做做，来结果子，
好不好？立志不要发怨言。
好不好？咱立志讲，咱不爱发怨言。
立志让我们的嘴唇多说感谢赞美神的话。
立志讲，我的嘴唇要做做讲感谢阿罗的话。
我跟大家讲过，我这一个系列我在预备讲章好几次，我都很想不要讲到了。
我跟他说的，我在准备讲的时候，我时常想说，其实不用讲了。
干嘛讲？很好听的道给弟兄姊妹听。
那就让你们听这么好听的道理。
因为这些话最主要就要我们真正的结果子。
因为其实我的重点是爱大家结出果子来。
听完道，大家很满足的回去。
唔通听这道理讲啊，真好，哥都讲了真好了。
然后总是不去动你的生命。
但是呢，你无真正的生命里面结果子。
应该改变的地方不改变。
应该改变的所在你无改变。
好吧，我们立志这一年要结出美好的嘴唇的果子来。
所以好莫咱立志。今年要结出嘴唇真水的果子出来。
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年刚开始的时候，主把一段话放在我的里面，我也传给弟兄姐妹。
我会记得几年前呢，七年开始时，注重一段话放在我的内底，我也有传给大家。
那个话是这样说的，
这个话这样说，
今天早上我觉得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奥秘里面进入新的一年。
今天早上我感觉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上帝奥秘中间进入这新的一年。
这个奥秘就是对那些常发怨言的人，你将要发现今年有更多可以发怨言的事。
这个奥秘就是对那些常常发怨的人、发怨言的人来说，今年呢你会发现就更多会当让你发怨言的事情。
而对那些常常感谢赞美的人，今年你将发现更多可以感谢赞美神的事，你将要更多看见神的荣耀。
但是对那些常常感谢俄罗上帝的人来说呢，今年你会发现就更多让你感谢俄罗的事情，你要更多看见上帝的荣耀。
我想他们两方面都会认为说，就像我想的一样。
这两方面都会想说，就是像我想的一样。
后面这句话是我现在说的，
就这句话是我现在跟你说的啦。
可那个时候还有一段话，
那时还有一段话，
那是我们常常不时的在一些讲道里面我提到的。
其实我常常说这款的话，
这一年仍然像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所著的《双城记》一起头所说的，
这年呢亲像英国的作家狄更斯在他所写的《两座城》的故事这本书起头所说的，
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
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光明的时节，也是黑暗的时节，
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信用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有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
这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今天早晨我给你说一个预言，
我今天早上要跟你说一个预言，
不是特别的预言，乃是记在圣经上的，但确实是特别的预言。
不是特别的预言，是记在圣经上面的，但是确实也是特别的预言。
在这新的一年，你将看见更坏的事。
在这新的一年，你会看见更坏的事情。
在这新的一年，你也将看见神更荣耀的工作。
在这个新的一年，你也会看见上帝更荣耀的工作。
无论是在你的身上、你的家、你工作的地方，
无论是在你的身上、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所在，
你的学校、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或者是教会、神的国度，
你的学校、这个国家、这个世界，还是教会上帝国度，
你都会看见更坏的事，也都会看见神更荣耀的工作。
你会看见更坏的事情，也是会看见更荣耀上帝的工作。
这就是好几年前有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的话，
这话是几年前那年开始我跟大家说的话。
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这些话是正确的。
经过这么多年，我依然感觉我说的话是对。
我一直总是觉得这个道理是正确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正确的。
这个世界一直都同时进行着两条路线。
这个世界当这有两条线的，
你可以选择要走在哪一条路线上
你也在选择你要走的走多一条路，
你可以选择你的眼睛要看哪一个方向，
你也在选择你的眼睛要看多一个方向，
你可以选择你的嘴要讲什么样的话，
你也在选择你的嘴要说什么样的话。
我刚刚讲的话最关键的地方叫做你可以选择，
我的重点就是你可以选择
那个不操在别人手中，操在你自己手中，
所以这不在地别人，是你自己要决定的。
你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也可以使生命变得腐烂朽坏，
你可以结出水的果子，也可以让你的生命变朽烂，
而关键是在于你的嘴唇决定要说怎么样的话。
那个重点就是在你的嘴唇要说什么样的话，
嘴唇的果子，
嘴唇的果子，
嘴唇的话常常来自我们的内心，
嘴唇的话是对我们的心发出来。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样说，
主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
主耶稣说，你们两座树也好，果子也好，树也坏，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毒蛇的种类，恁既然是恶人，哪有法度讲出好话来呢？因为心内所充满的，嘴里面就讲出来。
因为在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提到，我们的意念会结出果子来。
另外，在亚利米书六章十九节讲，咱的念头卖结果子。
也许我们应该有另外一次专门讲这个。
可能我另外一拜专门讲这个题吧。
这个跟我们的言语有关，因为我们想什么，口中就会说出来。
当然，这跟咱的嘴唇的关系，你想什么，你嘴就讲出来。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颠倒方向来了解。
但是你也可以颠倒来了解，
就是借着嘴唇所说的话来带动你的心思。
你也可以借着嘴唇所说的话来引出你的心思念头，
主动的说出正面的话来，
你主动说正面的话，
甚至你所说的话会带动你整个的生命，
甚至你说的话会引出你整个生命。
我很希望你跟我一样，我、有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会这样讲，我说主耶稣啊，我不要这样想。
有当时我会对自己说，最好说我不要这样想，
主动的对自己说，
你会主动这样跟自己说，
我不要这样想、
我不要这样想，
你不要只是说我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我就是这样，
你确实是这样，可是你不需要一直是这样，
你确实是这样，但是你不需要一直是这样。
你可以转一个念，你可以改一个口，
你可以改变你的思想，可以改你的嘴。
主的兄弟雅各形容我们的舌头像船尾那个舵一样。
主的兄弟雅各说，我们的嘴是亲像船的舵，
比起整艘大船，那个舵是小小的东西。
比起这个几架船来说，那个舵是碎碎行的东西，
可是力量很大，它决定整个船的方向。
但是力量很大，它决定船的方向。
我们的舌头也是这样，
那你吹气嘛是安尼，
可以叫我们的生命转到好的方向，转到坏的方向。
会使让咱生命活去好的方向，还是活去歹的方向？
今天我讲的这篇信息很多的内容，我十几年前吧，我讲过同样的差不多这个主题的系列的时候，我讲过。
其实在几年前哈，我嘛把讲给今天你讲的多。
之前那六篇有许多是我这一次新讲的，可是这一篇有很多我是照上一次我讲的去讲。
进前我讲的几篇是有新的话，但是其实今天讲的话，我十几年前嘛有讲过。
那是我提到一个故事，我现在自己看已经不记得从哪里看的故事了。
我十几年前讲是有讲一个故事，但是我唔知啊，迄个故事的内容我袂记哩。
有一个农夫啊、是不敬畏神的。
有一个无敬畏上帝的农夫，
他太太信主，
也太太信耶稣，
跟刚刚我们谢伯谢妈妈一样，
进去他都要来介绍的谢伯伯跟谢妈妈。
那个牧师很勇敢的对这个一直反对福音的农夫传福音，
但那个牧师真勇敢，向这个农夫呢传福音。
后来那农夫就很生气的回应他说：“我永远不会去祷告的。”
那个农夫真生气的对牧师讲：“我永远不会去祈祷。”
牧师走了以后，那个有智慧的妻子在另外一个时机轻轻的提醒他，他讲那些话好像有点危险。
牧师叫了呢，这个有智慧的太太呢，就找一个机会，跟他的先生讲：“你讲这个话，敢那无啥妥当。”
后来的农夫开始觉得不安，
所以农夫呢，一心里面就开始不安。
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跑去敲牧师的房门，跟他修正他的话。
有一天呢，暗时已经进来嘛，他去找牧师去给他弄门，他说他要改变他自己所说的话。
可惜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会让他们所说的话一直下去。
很可惜的就是有一些人呢，他说出来的话，他都一直不肯改变。
有的时候他们因此许多年因此受苦，他们却不知道原因。
所以这些年呢，因为他自己说的话受苦，但是他不知道原因。
圣经提到那个希律王希律安提帕，他得意忘形的时候说的话，后来后悔了，却不去改正，至终他的手上沾了施洗约翰的血。
圣经说这个希律王他说不对话， 但是伊一直唔改变家己的话，所以后来呢，伊抬死这个死色欲喊，伊的手握着伊的血。
有一位姊妹跟她的兄弟闹翻，
有一个姊妹跟她兄弟冤家。
圣母当中，她讲了一句话说：“永远不进你的家。”
真生气，她讲：“我永远无踏入去你厝内面的门啊！”
生气中讲的话，后来比较平静的时候，通常都会后悔的。
人真生气时阵所讲的话，后来伊的心甲平静时阵，伊会后悔。
可他一直没有决心去改正他的话。
但是伊无一直无下决心要去改变伊所讲的话。
他不认识我们可以决定这件事。
伊无认捌讲，其实咱家己会使决定这件事。
所以他说过的话，多年啃食他的生命。
所以伊所讲出来话，最最年呢，让伊家己的生命受到亏损。
后来他甚至生病，
后来一破病，
到很后来他才悔改，
到今后来一家悔改，
因为他得到医治跟平安，
后来一定就医治跟平安，
要等那么长的时间，
令他听好遐尼久的时间、嗯。
我刚刚讲的那个农夫，后来他得救了，跟谢伯伯一样。
嗯、我头拄仔讲迄个农夫呢，后来因为改变以为后来得救，亲像谢伯伯同款。
然后来也得到平安跟医治。
他都要讲迄个姊妹后来嘛得到平安跟医治。
我请大家看雅各书第三章。
来看雅各书第
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第三章
三章
第一节开始。
第一节，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我的兄弟啊，唔通做一个人做师傅，因为知影咱爱受更加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原来我们在这些事上都有过失，若是有人在话语上没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要合乎约束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那那将迄个钳仔放伫马嘴内面，叫伊顺服，就会使调动伊的全身。
看呐、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虽然迄个船呢真大只，但是伊拄着真大的风哦，那用迄个细细舵，你就会使照这个舵所行的方向。来调动这架船啊！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呐、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嘴子在肉体内面是上细，但是一旦讲大话，看上小的火，一旦将上大的树拿个烧掉。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嘴子就是火，在我们的肉体中间，嘴子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可以将全身打垃圾，可以将生命的链子点起来，点起来，而且是对地狱点起来。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各项的这个遭受，还是那个飞鸟，还是虫，还是鱼，这都可以把制服，也让人可以把制服去，但是嘴子没那么多，人可以把制服，是，
当然这个不是给你一个借口说，雅各说我没有办法制服嘛。
当然你不可以抓这位说雅各说我们没那么多制服嘛，
当然不是这样，雅各说这些话意思就是很多人以为不能制服，但是是可以制服的。
雅各的意思是说人抓这没那么多制服，但是其实我们有人有那么多，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事，
这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
话。后面我要提到后面这几节，第九节到十二节，
第九节我们来看，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咱用嘴子俄罗迄个罪主罪卑，佮用嘴子咒诅迄个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俄罗斯救助，对一个嘴出来，咱的兄弟这是无应当的。
一个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专员咸的对上一坑流出甜水加苦水吗？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我的兄弟啊，无花果树会当生橄榄吗？葡萄树会当结无花果吗？咸水嘛无法度发出甜水。
这个是读碱吗？
咸水呀、啊，咸水。咸水甘水，
所以雅各勉励我们，不只是不要说不好的话，而且要说出颂赞的话来。
那个边内蛋，不是跟他讲你卖讲不好的话来了，你卖讲恶劣的话。
好，让我们结出美好的、甜美的、嘴唇的果子。
那你结出甜的、脆嫩的果子。
你看大卫一生充满了征战、逼迫、误会。攻击漂泊，
你看代表一生充满征战、逼迫、误会、攻击、漂流，
而且他要担负君王很繁重的职责。
你看，也要负担君王迄真重的责任。
可他口中常常出来甜美的话，
但是伊的嘴拢讲出真甜的话。
我知道你在诗篇里面会看见大卫有时候发怨言，有的时候表达他的痛苦，有时候表达他的害怕、不满。哀痛等等。
伊伫视频内底，有当时发完言的讲一挂话，表达伊的痛苦，伊的
害怕、
惊吓、
不满、
不满。
可是你要知道，那是对神说的。
你也知道，伊是咧对上帝讲。
他是面对的神说给神听的。
伊是面对上帝，对上帝来讲。
这跟我们自己在嘴里面。这样喃喃自语是不一样的，
这是跟我们用我们的嘴的实实念是不一样的。
可是多半的时候大卫所出来的话是美好的，
大部分的时候呢，代表嘴所说的话是真好的。
对，不容易的时候，在枯干危险的时候，
在不容易孤单危险的时候，
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用我被熊熊俄罗亚和花俄罗野味被熊熊的外起来。
这是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的话。
这是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的味。
我想这是为什么他的诗篇经过三千年，仍然在全世界被传颂，许多的心灵从这些诗篇得到医治跟造就。
所以伊的诗篇呢，经过三千年，你又完传递全世界真侪人得到帮助。
他自己在沙漠的记下二十三章一起头这样讲。
第沙漠记的款，也安尼讲。
二十三章最一起头。
二十三章也安尼讲。
他说他是雅各神所高的，是以色列的美歌者。
伊是哪个的神所高我的？是以色列高最乖的人。
他自己说他是写出美歌的人。
一共已经高最乖。
试试看，让我们也跟大卫一样。
试看卖，咱来好发代笔。
你要能够常常赞美，一定要学会唱着赞美，好吗？
如果你想要学乐，你爱练习。用唱的方法来
有那种读诗篇，他们多半都是有一点调子，或者至少有一点韵味的这样读的。
你知道犹太人他不是讲诗篇读诗篇，他是唱诗篇，
他们也不一定要写得那么漂亮，各每一首诗的曲调都不一样那样才唱。
所以他们的诗篇并没有很多调来唱。
所以我们都可以学习，
那买在安尼学习。
诗篇不是有时候讲调用百合花，写在很多歌用同一个调子上。
你看我的诗篇拢写讲，因的调是百合花，所以你看因真侪诗篇用同一个调。
我常常说，以前我们西安堂，有的人他们比较音乐天分，他们起来唱的时候唱得很好听。
我西安堂为人靠音乐的天分，所以因唱起来较好听。
可是有的人他没有什么天分，他就唱，我称他叫西安调。
但是有的人呢，伊较无这个天分，所以他就唱西安调就好啊。
你很容易学的，我唱
你。你真容易学，哦，你听我唱，你就知。
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哦，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就这样。你们基美西安哪会这样唱，对不对？
你买要唱对不？
会不会？
要呗，
要不要跟我唱一遍？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
就这样嘛。
哈利路亚。
你知道这样唱跟你一直说主耶稣，我赞美你。嗯、至少可以唱久一点。
嗯、因为哦，你那干那讲，主要说我耳朵里你讲未久，但是你那唱较久了。
我讲的没错嘛，对不对？
是不是安尼？
我相信我们这样学习，我们才可能在平常的生活常常充满了赞美。
咱那安尼学习，咱才有可能在咱的生活中间充满了欢乐。
我认识有一位弟兄，他的工作常常坐在电脑前面。
有一个兄弟，伊的工作拢爱用电脑。
他把那个电脑设定成他工作的每一个小时的哔声。
伊那个设定每工作一点钟都哔一声。
他就停下来赞美神。
伊就停落来耳朵住。
开始的时候，他赞美几句话以后，就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做。
一开始伊跟那耳朵鬼鬼的，唔知道要跟那继续耳朵。
不是需要继续这样操练。
但你就是安尼继续来耳朵。
所以他发现有时候这样做并不容易。
我当时刚被安尼做不容易。
因为哔声的时候正在投入一个工作里面，很难停下来。
因为哔一下，伊做个呢，真迄、那个。真专心，所以无想要停落来。
也许有时候开始的时候，你需要这样操练。
但是，我当时开始时，你就是爱安尼操
练。而且，借着这样操练，会有机会显出我们是那么没有活在赞美里面。
我当时就是因为你想要操练，才发现到自己是遐尼阿无活在耳朵中间。
如果你真的活在赞美里面，他毕生对你来讲，我本来就继续在做的事，我即使在打电脑，我也在赞美。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耳朵的人，他比一下其实你本来就是继续在耳朵，虽然你外面继续在工作，
可以发出赞美来，
你真自然会
就是回到工作中的时候，好像里面继续有一个赞美的曲调，赞美的泉眼在里面。
所以在工作中间，其实你来对继续有一个耳朵的音乐在你的来对。
罗炳生师母曾经建议一个年轻传道人，
罗炳生师母有一次他建议一个少年的团队人，
他觉得他有一种抑郁，容易走向阴暗的个性，所以他要他每一天分出十五分钟就只赞美。
这个兄弟的个性真郁卒啊，会往黑暗的方面去，所以罗炳生师母建议每一天耳朵十五分钟。
他刚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他觉得好像在锯东西一样，非常不顺畅。
都要开始感觉真不容易，亲像耳朵是得锯插头。
可他认真的学习，后来他完全改变。
但是后来认真学习，才完全改变。
他仍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可是他里面是明亮的。
虽然已经严肃，但是也来对真光明。
我喜欢讲这个故事，因为我的牧师的牧师就是乌老牧师，年轻的时候是在那位弟兄的手下受教，从他得到帮助的。
我讲这个兄弟的故事，是因为他是我的牧师的牧师的老师。
这样的操练多么有益处，使你的生命的体质改变。
所以这种的操练真有好处，让你生命的体质改变，
使你变成一个喜乐的人，而且
你变成喜喜乐的人。
主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会更多在主的掌管底下。
主会来到你的生命中间，而且你的生活会让上帝引抓掌管。
我常常会遇见一些人提到我的妻子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
很多人对着我太太说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
有时候他们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就记得那个很喜乐那个牧师。
有当时他不会记得我太太的名，但是他知道这个牧师很快乐。
你们都没看过他高中以前的照片，
你都不看见他高中时的相片，
一副好像人家欠他几百万的那样，
好像有人欠我几哪百万了。
这是他自己说的，
这是我自己说的。
我们都学过这个功课，
我都学过这个功课。
我信主以后我也知道要赞美，
信主以后我也知道要爱俄罗斯，
可是不够被带领， 那么常常活在赞美里面。
但是呢，我不是常常活在恶乐中间。
我信主好几年，有开始被教导要这样做。
但是我信主几年以后，有人这样跟我教习，
我很认真这样做，
所以我就认真来学习。
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真的认真去做。
我请你们兄弟姊妹都是这样认真学习。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赞美神。
每一天早上起来先来阿罗主。
我成功以后，我需要骑着脚踏车骑15分钟从沟子口那里骑到政大的对面一个高中，我在那里教书。
开始对教学生，我每早起起来是坐脚踏车对高阿口，爱坐去政治大学对面迄个高中教册。
因为早上街上不太有人，所以我就唱诗歌，唱着赞美这样。
因为过下路无真侪人，所以我就拿脚踏车拿俄罗斯唱歌俄罗斯。
每天我都这样，
每一天我拢安尼学习。
而且什么时候觉得好像心里很低沉的样子。
我当时我那感觉我心里真黑暗的时阵，
无论我有多少事正在做，我都最优先就是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
不管我有偌济代志，做我拢先对家己讲，我拒绝这黑暗，哈，我要爱我耶稣的喜乐。
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些事，
来一定要学习这代志。
你没有学这些功课，只学其他的技巧。那个舍本逐末。
如果你若无学这个功课，你学别行的遐技术的方面的迄个物件，其实对你的生命无真正的好处。
那我们用口颂赞神，我们也要学习用口称赞人。
来用嘴来俄罗上帝，买用嘴来俄罗人。
好一阵子以前，我们提到赞美。
有一段过去一段时间，我讲到俄罗，
我们提到赞美是一个无私的行动，希望别人得到肯定，被注意。
我讲俄罗呢是一种无自私的行动，唔望别人会当得到肯定，得到注意。
赞美是跟批评相对的，赞美是一个尊贵的习惯。
俄罗跟批评是相对的，俄罗是一种尊贵的习惯。
你看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现保罗是一个常常赞美别人的人。
保罗呢，伊是一个常常俄罗别人的人。
赞美一个教会，赞美提摩太等等。
伊俄罗一间教会，俄罗提摩太。
像他那样杰出的人，侍奉主多年，阅历那么丰富，被主重用。
亲像伊这么特殊的人，佮服侍主这么侪年，经历真丰富，佮主大大使用。
有些这样的人对待晚辈，很容易倚老卖老。
有一寡这种的人呢，对于你较年轻的人呢，感觉伊家己较高啊呢。
可是他称赞提摩太，称赞的有内容。
但是呢，伊咧俄罗提摩太，伊俄罗的话有内容，
表示他留心看这个年轻人有什么优点，
表示已经注意看这个少年人有什么好处。
一个谦卑的人才容易从心里真正的称赞别人。
我跟你讲，这个谦卑的人才有法度真正对心里面来俄罗人，
特别是跟自己有比较、跟自己同行的人，
特别是跟自己有比较的人。
我记得我第一次称赞一个以前认识的朋友，一个牧师很会讲道，我还记得那个味道。
我第一拜呢，俄罗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纪的牧师讲伊讲道真好。我还会记得我在俄罗时阵，迄种心内味数怎样？
称赞别人琴弹得很好，很容易，我不会弹琴。
我真容易俄罗别人琴弹了真好，因为我袂晓弹琴。
所以你要试试看，称赞那种跟你有 peer pressure、有同侪压力的人。
所以你试看卖俄罗跟你同职业还是同年纪的人，你试看卖跟俄罗一个。
圣经教导我们，不只用嘴唇赞美神，也要学习称赞别人。
所以圣经跟我们说，不只是用嘴唇来俄罗上帝，也用嘴唇来俄罗别人。
有一些人在聚会中赞美得很荣耀的样子。
有一些人呢，他在聚会中俄罗好像真荣耀，
回家骂妻子是笨蛋，骂孩子是死猪。
回到家里面，太太是怣人，每一个孩子是死猪。
请听雅各很清楚地讲说，我的弟兄们，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是不合宜的。
那个说俄罗跟咒诅对一个嘴里面出来，我的兄弟这是不应当的。
我听过一个姊妹做见证说，她在聚会中那样被圣灵充满。
啊，我听起一个姊妹家己讲，伊讲伊伫聚会和圣灵大大充满。
回到家看他先生跟孩子都沉迷在电视里面。
但是等到阵你看伊的先生甲伊的囡仔拢一直咧看电视，让你白。
就念他们、骂他们、定罪他们，
就敢念骂因、定罪因。
我想他先生跟孩子可能会觉得他去参加那个聚会好可怕哦。
我想伊的先生甲囡仔可能感觉讲，哦，伊参加聚会一定足可怕。
他觉得全家人都有病，只有他信主最好。
这个机会刚刚转给别人，拢破病，干那伊家己信主上好。
可是终有一天来到他，主让他看见，其实他家里面他最有病，所以他才先信主了。
但是后来呢，主让伊看到讲，其实转给别人是伊家己上有毛病了，所以主让伊先得到救恩。
有没有学习称赞旁边的人？
所以咱来学习俄罗边的人。
试试看对朋友说，你实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试看看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实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或者跟别人论到一个人说，他把那件事做得很好。
还是跟别人论到他说，啊，他将那件事做得很好。
你知道我们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不知不觉学了许许多多的坏习性。
因为我们生活在那种竞争的环境，所以呢，不知不觉我们有很有一些习惯，
我们称那个叫追求上进。
咱讲哦，这是要爱更加进步啦。
弄错了，你认真是一回事，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啊，但是呢，你认真是要紧，但是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我很喜欢一个故事。
我真爱一个故事。
有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叫 Frank。
有一个很成功的生理人叫做 Frank，
他父母早逝，比他年纪小很多的弟弟几乎是他抚养长大的。
他的父母很早就过身，所以他的弟弟呢年纪比他较小，是他家饲养大汉。
后来他弟弟在一个大学教书，
后来他弟弟在一个大学在教书，
住在跟他不同城镇，
跟他住在不同地方。
有一次他因为生意的关系去了他弟弟的城镇，就打一个电话给他弟弟。
有一天呢，伊做生意转去弟弟住迄个所在，哈，阿姨转来拍一个电话给因弟弟。
他弟媳妇来接。
因弟弟的太太呢，弟夫啊接电话。
他跟他约今天晚上吃饭。
伊讲咱好唔好，咱暗做伙食饭。
弟媳妇就有点迟疑，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事。
迄个弟夫就讲，但是我暗有代志，
所以就没有办法。
所以都无法到做伙。
后来这个 Frank 碰到一个朋友。
后来，这个 Frank 拄到一个朋友，
讲完话以后，那个朋友说：“今天晚上见。”
那个朋友讲话了，讲：“今天暗时咱会阁见面。”
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
伊唔知他想到伊来讲这句话。
你不会去你弟弟的宴会吗？
伊讲：“你不会去恁弟弟所办的宴会吗？”
什么宴会？
伊讲：“下面宴会。”
他说：“今天请了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些人，我也被请。我以为你也会去。”
伊讲：“恁弟弟今仔日请校长，阿个一挂人，我嘛要去，我俩最你买去。”
他就不说话了，心里就想：怎么回事？为什么连他的朋友都被请？为什么他弟媳妇没有请他？
所以伊就无讲话，想奇怪，是安怎朋友拢好因弟弟请，干那伊家己无好因弟弟请着？
所以第二天他就直接登门造访。
第二天伊就直接去拜访因。
他问他弟媳妇，
伊就问伊弟夫啊讲。
弟媳妇就低着头说：“我们没有请你，因为我们怕你破坏那个聚会。”
因弟夫甲讲：“我不邀请你来这个宴会，是惊你会破坏这个宴会。”
他生气，什么意思嘛？
伊就真生气，讲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因为我们请校长来吃饭，这跟他弟弟在学校的前途有关系。可是如果你来，你总是说话要。”表现自己，
伊讲，阮请学校的校长来是甲我先生的迄个前途有关系。但是，阮若请你来，你总是为要讲赢别人，
你就会成为聚会中的注目的焦点。
所以，你就真做这个宴会，互人上注意的对象。
所以，我要我先生不要请你，
所以我叫阮先生卖请你。
哦，他离开他弟弟家的时候，实在是很生气啊。
所以离开因弟弟的厝，已经生气。
找到他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医生，就跟他抱怨说：“都是那个女人，使我兄弟的感情变不好。”
然后，伊找一个医生的朋友， 跟埋员工拢是阮弟夫啊，和我跟阮弟弟的感情无好去。
那个医生静静听他讲完以后，就跟他讲、
这个医生听了的，安尼甲讲
，Frank， 也许有的时候你需要安静一下，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伊甲讲 ，Frank， 你有当时可能需要安静落来听你心内声音。
他离开那个朋友家的时候，舒服。连朋友都好像站在他弟弟弟媳妇那一边。
伊离开这个医生的厝，心内无爽快，感觉这个医生呢徛在弟弟那边。
可是主开始做工在这个商人心里面。
等于主开始做工在这个生意人心中。
他慢慢注意到自己的这个习性。
伊就慢慢注意到自己这种的习惯。
有一天，他跟朋友在一起。
我就刚一个朋友做会，
有人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我觉得人讲一个真好笑的笑话。
他一边听一边就在里面想到一个更好笑的笑话。
他一边听一边心里就想到一个更好笑的笑话。
忽然，他想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忽然间，他就停下来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所以他就对自己说：“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我何必按你嘴呢？”
所以就在别人。讲完笑话以后，他就跟着大家哈哈大笑。
所以别人讲笑话了，伊就甲大家做伙在笑呢。
另外一次，他们在开一个董事会议，
我就跟大家在开董事会。
你就提到有一个关系企业的董事长出缺，
有人提到一个概念的关系企业，迄个有一个董事长，
有一个人推荐一个人，
有需要一个董事长，有人就讲介绍一个人去。
他马上就想要讲一些他所知道。的事情，
但是马上就想要讲到这个人的一挂代志。
他又再一次被提醒，听内心的声音。
但是呢，一个提醒自己听心内声音，
所以他就把那些话吞下去，讲一些正面的话。
所以就无讲完了，要讲话，讲一挂正面的话。
他开始尝到生命当中有另外一种快乐，不是超过别人那种快乐。
所以他就知道说，生命中其实呢，是有一种快乐是以前无明白的。
很可惜，有些人活到那么大才尝到那另外一种快乐。
真可惜，就是有的人一到年纪真大时，才知影这种的快乐。
有一天，他手上带了一个包包，去他弟弟家。
我去讲呢，伊提一个物件去弟弟处理。
他弟媳妇来应门，看到是他就很尴尬。
啊！因弟夫啊，看到是伊，就小夸拍死啊！
哎，不理他，就直接去找他侄儿。
伊嘛不爱插理，伊就去找伊的弟啦。
他打开来，那些都是他弟弟的简报。
啊！伊专用将伊提迄个物件拍开，是关系到因弟弟的一挂代志。
他给他侄儿看他弟弟的一些读书的时候的一些好的事情。
所以就给他弟弟看一些是他弟弟读书时什么好的表现，
然后他就跟他侄儿这样讲，他说我第二要好的朋友某某医生告诉我，
他说我第二好的朋友一个医生这样跟我说，
Frank 你很聪明，可是你弟弟很善良。
他说 Frank 你很巧，但是你的弟弟很善良。
他侄儿那个十岁的侄儿就问他说，大伯，你第一要好的朋友是谁？
这个在回迪拉的门一公阿伯，阿里第一好的朋友是啥人？
他说就是站在窗边那个女士。
一共都是徛在唐阿门边迄个查某人。
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讲诚实话。
因为伊伫我上需要时阵诚实甲我讲话。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故事？
所以你知影我真介意这个故事。
也许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这个功课，有的时候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所以我们大家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听你心里的声音。
试试看对你的丈夫说，我觉得你实在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试试看对你的丈夫说，你实在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其实你也可以是这样讲说，你很顽固。
当然当然有当时你可能跟他说你很 stubborn，真固执。
你可以跟他说，你对待孩子比我有办法。嗯、
你可讲，其实你对待囡仔比我靠办法。
如果偶尔丈夫帮忙做家事，你就说你这么体贴，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我当时你的丈夫帮忙你做出来面的代志，就讲哇，你这样你体贴，我实在是真幸福。
如果太太不小心弄坏一个东西，
我当时太太冲坏一个物件。
丈夫如果能这样跟他讲就好，没关系，你比这个东西贵重多了。
最先生一个讲，我见哪里比那个物件更加贵重，安尼讲较好。
对妻子说：“你的眼光真不错嘞。”
对你的太太说：“你的眼光未歹呢。”
有时候我的妻子给我一个好主意，我就会跟她开玩笑说：“多谢太太英明领导。”
我当时我太太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就跟她说：“多谢太太英明的领导。”
她就会笑得愉快，
她就笑得很欢喜。
对小孩说：“你画得很像一回事，哎，毕卡索也不如你。”
对你囡仔讲：“哦，你画得真好，比这个毕卡索画得更加好看。”
要我，我就可以很诚实的这样说。
那是我也是真诚实按你讲。
我觉得很多小孩子画的比毕卡索好看多了。
我刚刚开始真侪囡仔画到比这个毕卡索画得更加好。
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说，你实在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贝。
你也在跟你的囡仔讲，你实在是上帝所赐我的宝贝。
孩子遇见挫折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挺过去的，你从小就知道依靠神。”
囡仔拄着无顺利的代志，你就讲：“我知影你一定有法度赢过，因为你自细汉真够信靠主。”
试试看，对你的婆婆说：“妈妈，你的手艺实在很巧。”
试看卖对你的大家讲：“妈妈，你的手实在是真
巧，
真巧。”
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能吃苦耐劳，
因为恁这代比阮更加会当吃苦。
你越常对旁边的人这样说，就会越发现他们变成那个样子。
你常常安尼对你边爱人安尼讲，伊就变做你所讲。
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神对百姓说：“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上帝嘛是对咱安尼，伊对百姓讲：“我要照恁所达到我耳康的未来对待恁。”
那我们认真结出嘴唇的果子吧。
所以咱爱认真结出嘴唇的果子，
爱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平安的果子。
喜乐的歌曲，平安的歌曲。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41首。